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月。
我是小谢。
我们现在这三个人做节目呢，就是比两个人做节目好玩。除了在这个收音机电台做一些政治性的节目之外呢，哎，现在因为这个实际上的需要，哎呀，这个小谢向我们提起来说，可不可以做一些这个御茶经的节目。什么叫做御茶经呢？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假如有这个茶经的聚会啊，哎，到底人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小谢，你现在在家里面是不是有固定的福音性的聚会啊？
是的，对，那我这个节目我也是继续角色扮演，我就扮演一个小白，实际上也是个小白，需要蒙哥和这个徐月的帮助。
哎，你现在办了几次了？
四次还是五次吧？
哦，那你觉得最吃力的是什么事情？我知道你们烧菜烧的不错，你还记得照片给我看。
对，我本来以为最吃力的会是这个招待啊，
哦，
烧菜。对，但我发现最吃力的就是茶经，带茶经。
你为什么决定要茶经呢？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为什么要茶经？
一定是要茶经嘛，因为要把主那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嘛，当然就是茶。
我知道你为什么茶经，这是徐悦在你们那时候留下的传统，是吧？徐悦，你们以前是不是也是茶经？
对，我觉得对是。为什么茶经这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让神的话直接对人讲话，就是说慢慢的，对，因为在慢慢的在这里面呢，可以把这个朋友们的心思平静下来哈，慢慢的让他的心智与圣经对话啊，要能做到这个就行。
哎呦，你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跟你讲那个什么共和党和川普那是完全两回事儿
啊。对，
现在大家不做行茶经了。
对，因为大家，我觉得大家以前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有的喜欢办一些专题的讲座啦，
对呀，
或者总是在说，比如说我们要用一些题目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福音十讲啊，八讲，第一，讲神的创造，第二讲人的罪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错，就是它是一个经过。人把圣经里面的东西提炼整理这个归纳出来之后的东西，以为这样呢对慕道友会更有效，当然这个也许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或者说可以从我们比较一开始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理解一个大概的这个画面啊。但是这是你一直以前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吗，蒙哥？就是如果
怪到我头上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如果说神觉得这样传福音最有效的话，他为什么把圣经写成那样，对吧？
哎呦，我讲过这话。
既然把他的话写出来，对吧？他就肯定有他这样的原因在里头。所以其实哈，我发现就是细水长流，慢慢的让慕道友慢慢的去这个从圣经里直接得到这些福音的内容也好，对于信仰的思考也好，其实是最有效的。看上去一开头好像比较慢，比较累，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而且从 我所经历的实践而言，我也觉得是最有效的。
哎，你这讲的是很好听啊，这个细水长流，常常细水就流不长啊，对吧？那、人家没这个耐心给你留，然后留着留着，他可能今天来的时候就遇到个石头，哎，等一下水又断了。如果这个方式这么好，那为什么小谢会说呢？最难的就是查经。
对，我首先我是很同意这个，我不同意这个徐悦的政治观点。
我们做过一次节目了，你还不同意吗？
这个恐怕要比这个带人信主要难，
还得再做，继续做，继续做政治节目，直到他同意为止。
是，我觉得难就难在就是一定是要查经的嘛，因为这个觉得如果查一些书的话，能查像比如说别人总结的东西，那总是轻松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就是归到那个作者一些嘛，对吧？
对对。
但是查经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至少我是保持一个就是比较站立的心情，就是怕把主的话讲错。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自己的储备不足吧，就是觉得讲的可能比较枯燥，或者是讲的大家提不起兴趣，激发不起讨论。
参加查经聚会啊，信主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当他觉知信主的时候呢，他的根基已经不错了，而且他大概也蛮会读圣经的，不用你花什么心思再去特别的带领他，他就继续这样走下去，长得很好。你如果不查圣经，或者光是开布道会，那样信主的人啊，等他信主之后才开始读圣经、查圣经，你就发现他呀，真的是长得不够强壮，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其实也就是现在教会里面信徒普遍身体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相当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在慕道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他不会读圣经。但是查经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嘛，就是你如果按着顺序查下来呢，你保不定今天要查到什么东西，你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是针对性比较强一点啊，这个争议性比较大一点啊，这个来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吧？这就很为难了。像小谢，你们现在查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下周准备查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就上来遇到的这个休妻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做节目了，对不对？因为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的，要先把这些圣经啊，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能够好好的摸一遍，准备一些讨论的问题，想想看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怎么样从这些神的话里面呢，带领这个慕道的朋友呢，走上这条正途，这真的是不简单。你如果不好好预备啊，或者说你心里面没个底，那聚会来大家一讨论的就乱了套了啊。有时候不聚会还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讨论讨论了。但这个讨论跟我们平常查经的节目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讨论主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这些圣经的话来带领啊慕道的朋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小谢你给我们念念吧。
好，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我们就先这样子吧。那徐悦啊，你既然这么反对堕胎是吧，反对同性恋，那你给我们讲讲这段怎么带福音朋友来，我们怎么讨论这一段啊，我们跟他讲一些什么。
哇，你这个问题太大呀。
不会啦，对你这个右派保守派的人，这个是对吧，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那这里的主题显然是主要是要在讲婚姻的问题吧，对不对？
这里的主题是讲婚姻的问题。你这里的主题是什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问题。这里的主题是什么？
来，小谢来试着先回答一下。我答不出来，我就先让人先找人。
这里的主题是什么？
如果我就是我来带的话呢，那可能刚开始就是因为主要面对的是慕道友嘛，那开始就当然是要介绍一下法利赛人和这个耶稣的关系，法利赛人是什么人。那这里面呢，第一个点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拿这个问题试探耶稣，对吧？这个就比较奇怪，就是他等于就问人离婚可不可以，男人休掉老婆可不可以？那这有什么好试探的呢？对吧？那耶稣回答说可以或者不可以，有什么不同？
这个的确是需要被
解释。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那答案是什么？
那我想当然就是法利赛人想把耶稣和这个摩西对立起来吧。我猜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耶稣说休妻可以，那当然是不对的嘛。那如果他说不可以呢，又和摩西讲的不一样，所以法利赛人不一直都想，就一直想找一个问题能够问到耶稣嘛，让他左右为难的。
但是既然摩西说可以，那耶稣说可以，有什么不行？
我觉得从法利赛人角度看的话，可能作为一个先知或者作为一个夫子的话，我人可以离婚，那就岂不是和他们一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呢，耶稣是属于这种共和党的右派。
对
对，像徐远一样。
这样这个话不敢当啊，这话谁当得起呢？
有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查经的气氛呢，先给他调松一下，就是如果一些很明显的问题一开头就是我们提出来讲的话呢，往往那个效果不是特别好。最好是能够等到他们问法利赛人是什么，或者等到他们问说这个为什么叫做要试探，那这样就比较多一点的互动。要把这个问题逗出来呢也不是太难，比如说这一开头你如果要拖时间的话，这里面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他又照常教训他们。可以问问大家说你们觉得耶稣照常教训，他教训一些什么东西？这就有点像问问他说你认为信耶稣是什么，这么一问，从他的答案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程度怎么样，而且他也会花点心思去想什么叫做照常教训他们，他到底教训的内容是什么，耶稣来教训我们要教训什么。这个福音朋友如果能够答出来的答案能够包括天国这两个字，能够包括悔改这两个字，那就很好了。那试探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在英文是什么呢？在中文是什么呢？大家晓不晓得这个意思？平常我们用不用这个词？就用这样的办法去逗他们说话啊，要不然你一开头你就进入这个知识层面、解释层面，那你就傻了。因为查经最怕就是说只有我讲话他们都不讲话，这就麻烦。
对对对对，就最怕的是你有一本查经书，你一去看查经书，对吧？开头就是背景啊，然后资料啊，然后就可以各种把名词全部给你解释了一通。我一开上来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把它解释了一遍，它就好像上课一样。
没办法带起来这种互动。
比较好的一种，或者说比较好的一种，就是说如果说在准备的时候，你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站在他的角度，觉得说什么地方这个有可能引起他的这个兴趣，或者说这个话题。对于我们来讲是可以一下子就抓住我们注意力的话题。
对，
然后从这个角度去慢慢的好多这些知识哈、就自然而然的解答出来了。然后如果中间有好多基督徒的话，比如说问到那谁是法利赛人呢，这时候你就找基督徒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对，
就是出他们洋相的意思。对对
对，不是出他们洋相。对，这样你就减轻自己带查经的压力。
对啊，因为我们很多圣经的词圣经的字我们看得很习惯，可是你想想看嘛，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从小到大我们难得用这个字叫做试探。你什么时候用了这个字叫做试探？这个试探到底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词。那你要提起大家的兴趣，在海外你常常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英文是什么，英语是什么。 对吧？那这样就有很多的很多的话题。另外一个东西，就像刚才徐悦讲的时候，这个参考中喜欢讲背景，其实我们不是背景，我们应该是讲那个场景，场景比背景好。
嗯，
什么叫场景呢？就跟拍电影一样，耶稣从那里起身，那里是哪里啊？可以回去看看，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来了一大堆人呢，耶稣照常教训他们，讲着讲着讲着，有一个插嘴的，这个插嘴的是谁啊？法利赛人。而且这个插嘴的呢，他一问问题，你觉得对当时的百姓来讲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嗯，对，我觉得蒙哥你说的就是说，作为场景我理解啊，你看看对不对？就是你把他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他好像变成了中间，在那一群耶稣所讲的一群人里中的一个，对吧？
对，
就是好像把我自己投入到那个圣经的情景之中。
对对，这个很有效。你怎么知道很有效呢？假如你没有听我们在收音机里面的节目，你应该去听听。就是徐悦简直就把自己摆到这个罢免川普的这个法庭上，这个参议员里面，他就在那中间。你看他听了这样热血沸腾，是吧？你要是能让这个读圣经的人都进到这个场景里面，有那个临场感就比较好啊。因为耶稣不管讲的是什么，跟这个法利赛人提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法利赛人不但要试探耶稣啊，而且他要扰乱这个上课的秩序，他要出这个老师的洋相，他要让耶稣所讲的东西在众人心里面存不住。那这个很像什么？就是我们福音查经来讲，或者一般教会的聚会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很像什么？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本来大家查的蛮好的，突然有个人提了一个问题，
常遇到，对，
常遇到。那提了没关系，有没有答案也没关系，关系是什么？原来我们在一起所得的那一点点收获啊，大家带不回家了。他把前面的那些好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从圣经来的收获，哇，一脚给你踢翻了。而且大家的气氛，大家中间的关系呢，也有点给搞僵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预备福音的查经，一定要好好的事先在主前祷告，最好能够多有一些讨论，这样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办，你还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支开。因为我们不见得像耶稣这样，他有本事你不管问他什么，他把你嘴巴塞住，他永远是得胜的，他永远是得分的，对不对？我们不太一样，嘿嘿，聚会很容易被捣蛋掉了。那关于底下这个休妻的事情啊，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说法，也是等我们讨论完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重点是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要把那个留在弟兄姐妹心里面，不要把一个大问号留在心里面，或者把一个律法留在心里面，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他们这个问答了。那问的很简单，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一样的嘛，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上面停一停，大家觉得怎么样？休妻可以不可以？个人发表意见。
这个问题就可能太难了，就是说这里说意思要试探他，除了就是问什么是试探之外，就是问法利赛人怎么通过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对吧？这个是不是有点难？
对，
对于如果没有查过经的，或者说对这个圣经的知识不是特别了解的人，
对。但刚才小谢答的差不多，就是说你两下不是人，你
对，
这当然中间我们还没有解释的一个，就是耶稣等一下所讲的摩西吩咐，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他有一个历史背景在里面。神借着摩西把许多的规矩律法写给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照说是一定需要遵守的。可是虽然摩西说要休妻就可以给他休妻，那耶稣这样一个共和党的右派，他要是也这么说呢，就是感觉上好像不对，对吧？因为怎么样，这不是一件有爱心的事吗？
而且即使法利赛人他也看这个事情不对，就是当时的人们可能看这个事情也觉得不太对，
对
不对？
这个就是解经书里面的这个时代背景的问题，这个我就没有学问了。
就是如果法利赛人说，因为如果耶稣直接说不可以，直接说不可以的话，那显然他们法利赛人的回答就是，那摩西是这么说的，你怎么可以跟摩西说的不一样？
对对。
那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虽然摩西有这样的写，他仿佛是听从了摩西的意见，但是 既然是这个法利赛人在试探他，也就可以推测，不管是法利赛人也好，还是当时的群众也好，
嗯，
他们听到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就会起犯嘀咕了，说，嗯，你怎么也这么讲啊？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太妥当的一件事情，尽管摩西这样吩咐。
不过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就是看你是什么人呢，因为。再讲的比较有学问一点的话，就是有关于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这个奋锐党，我们都是从那个圣殿被毁的那个见证人呢 Josephus， 从他的记载里边我们才知道的。那照说他应该也比较代表这个犹太人当时主流社会的思想，可是我们知道的清清楚楚，这个家伙以后到罗马以后呢，他换了四个太太，他就休妻，这一做二休，三休到第四个，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到底怎么看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徐悦讲的是有道理，他既然会这样问的，表示他有点问题，对吧？但是在进入这个讨论之前呢，不妨先问问大家，很多时候福音朋友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总喜欢在逻辑上讨论，在道理上讨论， common sense 上讨论。他不从内心的情况来讨论，因此我很喜欢问人家的问题，比如说在讨论这个休妻，啊，法利赛人来问休妻，弟兄姐妹也好，福音朋友来问这一类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嘛。所以我的老赖皮老招，我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为别人问的，是为自己问的，对吧？为别人问你有什么好问的？我答了又怎么样？为自己问的，咱们坐下来谈谈，怎么回事？对吧？
很多时候他问问题的原因是他其实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只是他又不愿意遵从这个答案，是不是？所以他就来问，
也
许想找一个牧师或者长者可以给他提供一条借口的道路啊，他就可以。
对，那这真的是这样。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个慕道友，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就跟他说了一顿圣经话，以后他再转给别人呢，他是说蒙哥跟他讲是可以离婚的，他存着成见来听你所讲的话，所以不管你说什么，他要是脸皮厚一点的话，他都往那边去听了。当然我们在一个查经的这个聚集里面不太能够这样搞，不过有一个问题真的可以问，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哎，我们大家先就着自己心里面的答案答一答，好不好？你认为休妻可以不可以？或者说你认为你可不可以休妻？这样最好。如果大家答了一圈都说啊，尤其太太在场就说那不可以不可以，那你再问他们说不可以休妻，那有问题怎么办？你就这样问，让他们大家去讨论。为什么要先问先讨论呢？等你讲完了圣经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嘴硬了。
在这个场景下就可以问，那你觉得我们今天离婚可不可以
啊？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问，因为那个就是一个 general question， 那是别人的事情。你问他说你觉得你的婚姻可不可以休妻，你会不会想要休妻，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把你太太休了或者把你先生离了，是这样问比较好。
对对，我的意思是说不用休妻这个词而用离婚。
不不不，用休妻比较好，因为比较有点距离感。
不要那么直接是吗？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万一这个话讲僵了，我们还有一点招摆在口袋里，就是休妻跟现在的离婚定义不太一样。你还可以把自己，
果然是老狐狸啊！
你就问他们你们实际的状况，你讲老实话，你有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那这个离婚跟可以不可以的关系又哪里？你为什么会觉得不行？慢慢就会引到这个主耶稣所讲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直接的体会啊，仍然是跟神起初摆在我们里边的是可以合得上的啊。这样子你的讨论呢，就不会只落在一个道理上的争辩，你要先给他们有临场感，然后有临事感，还有零问题感，让他们的婚，现在是他们的婚姻摆在这里讨论，不是讨论别人的婚姻要不要离婚，也不是说这个事情对不对，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跟你太太离婚，你有没有这样的打算，你有这样的打算，你们吵得很凶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这样离婚，讨论的差不多，大家都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跟自己立场有关系的事情，那他们就会注意底下耶稣说什么。你如果没有这一类的讨论，你直接去讲说耶稣说什么，那又成了说教。哎，那我们不妨先问问这个小仙啊，你觉得你可以休妻吗？
当然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对对对，问完了总是要加一个为什么，
对、啊、
要追问。
这都是跟太太学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他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些词句哈，我觉得就是要把他的具体在问什么，要把他再问一些问题，把他真正里面的那个要讲的东西的定义要把它搞清楚，因为很多时候有些问题是很模糊的。
对，而且你如果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用的许多词句啊不准确，凡是讲到人里面的东西，那只有圣经的这些字这些词这么准确。
因为人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挺难把它把握的准确。
对呀，他也讲不清楚，你能够帮他再聚焦一下啊，那就更好。哎，我们看他们问呢，小谢你为什么不休妻？是不能休妻，不愿休妻，不肯休妻，
不敢休妻？
因为神配合了，人不可以分开。
你这是个道理还是个体会？
是一个体会吧。
体会跟道理有什么不一样？
道理就是你可以听可以不听嘛，体会是你自己从你是主观的一个角度，你接受了。
徐悦，你觉得怎么样？再帮他这个所讲的话，你再给他定位一下。
我有一个观点，其实就关于婚姻的这个。
啊，
其实徐悦一直不太同意，因为徐悦觉得
又来了。OK， 好，
觉得我这个观点没有圣经的依据。我是这么觉得哈。就是结完婚以后，特别是有两个孩子嘛，我就觉得呢，这句话就是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想，如果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就是等于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
对，
我妻子所犯的罪或者他所做下的错的事情，其实也都要归到我这里。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做的错的事情其实是要共同承担的，作为一个一体来承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对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他做的不对的地方，那我要想说我也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我不可以说哦他做的不对哦，不是说我妻子和神有一个三角的关系，而等于就是我们两个要直接面对神。
那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太太是不是也这样想？
我没有不同意你这样讲。为什么你说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以前你说没有圣经依据，我说就是两个人的罪，两个人分别犯的罪，要两个人作为就是同一体承担，就是太太犯的罪先生要承担，先生犯的罪太太也要承担。
徐悦是赞成那个拥有枪支的。
我也是赞成拥有
枪支。我是赞成拥有枪支，他是真正拥有枪支。
小仙你讲这个东西是对，但是呢就是惧怕里面含着刑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你讲的是对，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观点来，更好的办法来讲呢，就是说神是把你的妻子交给你，神是把他的女儿交给你负责，对不对？他一切的过犯短缺是由你，不单是说两个人承担负责，而且是你来负责，你来代他负责，你负责用爱来遮盖他，用爱来弥补他。
你们个人可以不合格，但是加起来呢却是100分。
怎么样，这个高调唱的怎么样？
不错，
也不错，对吧？二人成为，
好像有讲嘛，后面不是在彼得前书吗？还是讲到，因为他是那个软弱的嘛，对不对？就是你的经常讲到丈夫，因为你
他是软弱的一性，对吧？
确实也就涉及到了，就是说尽管是二人一体，还有到底那么夫和妻他们在神面前承接的这个职分的这个位置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就是展开的问题。
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讨论是很有价值。
你们做丈夫的，你看找到了，找得快也行啊。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对，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这里还带着一个应许，如果男生祷告总是有阻碍，可能是你对妻子没有敬
重。对，但是这里面最值得讨论是哪个字呢？就是什么叫做按情理，对吧？太太是既不通情也不打理，你怎么样按情理和他同住，对吧？
这是不是扯远了？
没有扯远，这种有带出问题的圣经是扯得越远越好。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的确是到了，这问小谢的问题他都还没答完呢。哎，但是我们只能等到下一会儿再继续聊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在。